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携手并进30载，命运与共谱新篇。习近平主席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报道：中国东盟共建家园，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之路。国台办24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各位听友，11月2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发表题为《命运与共，共建家园》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后，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
此次峰会是今年我国最重大的周边外交行动，也是习近平主席首次同东盟国家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峰会最重要的成果是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将中国东盟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确立了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习近平主席同东盟国家领导人达成8项重大共识，一是坚持高层引领，落实双方关系新定位。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中国东盟关系高水平发展的现状，为双方关系设定了更高目标，有助于加强彼此战略互信和全面合作。二是坚持团结抗疫，维护人民生命健康。东盟国家领导人赞赏中方践行承诺，努力使疫苗成为全球公共产品，表示中方的宝贵支持有利于本地区提高自主保障能力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水平。三是坚持共同发展，助力地区经济复苏。各方欢迎并支持全球发展倡议，认为倡议将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提供巨大支持。东盟国家领导人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务实合作倡议。四是坚持创新发展，培育增长新动能。东盟国家领导人欢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关倡议，愿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契机，推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大数据、数字转型、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五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加快绿色转型。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地区各国要携手合作应对。东盟国家领导人感谢中方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六是坚持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推进文化、旅游、智库、媒体、妇女、体育、青年等领域交流。东盟国家领导人支持形成全方位多层次人文交流格局。七是坚持携手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携手应对威胁破坏和平的各种负面因素。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东盟国家领导人表示，习近平主席讲话反映了地区人民的共同心声。八是坚持东盟中心地位，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地区的事大家商量着办。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评价，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此次峰会指明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方向，揭开了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好，听众朋友，关于中国东盟合作成就以及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来听一下老挝中华时报社社长吴兴华先生的感受和体会。
在前天啊，在中国东盟啊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大会上啊，习主席啊也出席了大会，并且给中国东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啊也指明了方向，而且这个关系肯定会越来越好啊，继续深化。30年来，中国东盟的合作造福了区域各国人民，我们在东南亚体会最深。东盟国家愿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推进全方位合作，迎接东盟和中国关系更加美好的30年，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而且我们在老挝啊，感受也是很深的。习总书记啊，推进这个全面合作伙伴命运共同体，包括这个推动绿色经济啊，共同富裕，这些啊，在老挝都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尤其在疫情下，这种感受很深。那这两年呢是疫情期间，但是中国和老挝的合作一点都没有降温。包括这个啊，中国在老挝投资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老挝第一条高速公路的开通。包括中国今年在老挝的这个援助最大的一个医院，在首都万象前几周刚刚交付。然后还有中老铁路12月2号会准时通车，届时两国总书记都会出席。所以各项中老合作啊，其实都在有序的进行，包括中国对老挝的扶贫的援助建设也都在继续进行百村项目，所以中老合作都没有降温。所以在老挝，我们的感触是更深的。我相信在未来的40年、50年，我们东盟和中国的合作会越来越好，也会越来越深。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老挝中华时报社社长吴兴华先生的感受和体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特约华文媒体评论员贺林先生的解读和分析。
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东盟关系日趋稳固成熟，其中的宝贵经验就是双方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坚定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包容互鉴。从建立对话关系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携手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率先建立自由贸易区，再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30年来，中国东盟合作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走深走实，给地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提质升级。在11月22号举行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中国东盟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双方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将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30年来，中国和东盟把握时代机遇，实现了双方关系跨越式的发展。30年来，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2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在会上，习近平主席回顾发展成就，总结历史经验，擘画未来蓝图。30年来，中国与东盟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取得了累累硕果。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分析说：
2020年，中国和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就30年前，这个中国和东盟贸易额很低。1991年只有80亿美元，现在是6800亿美元。所以从80亿美元到6800多亿美元，中国和东盟的贸易超过了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可以说，中国和东盟这30年来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东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简称，1967年成立于泰国首都曼谷。包括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10个成员国。中国与东盟开始对话进程始于1991年7月，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2013年中国与东盟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30年来，中国和东盟走出了一条睦邻友好、合作共赢之路。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说：
中国和东盟命运与共，中国这个大市场是东盟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撑。 东盟评价，这个中国是最富活力和合作内涵的合作伙伴。
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出口是东盟重要的经济支柱，而出口中国的各类富有东南亚特色的产品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市场。这其中水果一直是中国和东盟农产品贸易中的明星产品。
中国东盟萍享水果城是全国主要的水果进出口的集散地，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在搬运已经经过防疫消杀的榴莲、芒果等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上车，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在今年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萍享的水果进出口的货运量达到了120万吨，同比增长20万吨。
广西萍享是中国东盟水果贸易进出口量最大的口岸，全国每进口2个东南亚热带水果，就有1个来自于这里。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务段萍享站交接所党支部书记李军说，
2020年7月，萍享铁路口岸上线运行铁路数字口岸系统，每份报关单的作业时间从原来的3到4个小时压缩到现在不到3分钟，进一步提高了铁路跨境运输贸易通关效率，节省了运输成本，让更多人实现东南亚水果自由。
南宁市民黄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以前可能还要去到东南亚国家才能吃得够嘛，那现在在我们国内的话就可以就说随便吃。
东盟国家的水果在萍享口岸快速通关，被转运到北京、郑州、重庆、西安等地，运输变得越来越高效便捷，正是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跨境公路和跨境铁路都已常态化的运行，通道沿线站点已经覆盖国内12个省、43个市，运输的货物品种超过500个，辐射105个国家和地区的304个港口，形成了一带一路经中国西部地区的完整环线。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货运部市场分析部部长蓝进宗说，
我国西部地区的货物如果通过东部海域出口，大概需要几周的时间，但是如果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的模式从广西北部湾港出口，只需要大概2天的时间，这极大地提升了货物出口的速度和规模，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翟坤分析认为，
过去呢，中国对东南亚比较邻近的几个省份跟东南亚这个接触比较多，经贸联系比较密切，比如说广西、云南、福建、广东、海南，但现在这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是全国各省区都跟东盟有贸易联系，尤其是东欧班列和这个西部陆海新通道有了以后，那现在是全国都可以跟东盟去加强经贸联系，它市场越来越大，整个中国的中西部都会成为东盟的一个巨大的腹地。
便捷的交通使得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往来更加活跃，不仅仅是东南亚的水果大量出口中国，中国的农产品也能够便捷地出口东盟市场。再过几天，广西5名沃柑就要上市了。10月20号，文莱广西总商会会长郑作亮再次来到沃柑产地启凤橘洲生态果园，计划将第二批广西沃柑出口到东盟国家。
我们今年计划打算做260吨的这个果，去文莱、马来西亚、去菲律宾、去新加坡。
郑作亮是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从小在文莱长大创业。几年前，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升温，他顺势把业务从文莱、马来西亚发展到中国。2020年，在广西的一次考察中，他接触到了5名沃柑，这种水果口感甜美多汁，好储存。于是他萌生了将沃柑推广到文莱、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去的想法。去年10月，郑作亮与沃柑种植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但由于5名沃柑是第一次出口，刚开始的合作并不顺利，
也没做备案，那就是根本做不了，所以是蛮失望。
由于5名沃柑首次出口，全部手续要从头办理，备案、包装、检疫、报关等手续一个都不能少，全办下来沃柑就过季了。了解到此种情况，广西多个部门积极协调，雍州海关启动了一网通办的通关模式，大大缩短了备案时间。
广西启凤衢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廖成都说，
去通站部到南宁市通站部，然后及时跟永州海关协调12月份出口产品的一个果园的认证，还有出口产品的一个水果包装厂的认证，把所有手续都办下来。
今年1月29日，7680公斤沃柑顺利清关出口到文莱。沃柑在文莱受到当地消费者的喜爱，一抢而空，这让郑作亮从中看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生鲜食品贸易的巨大潜力。随后他开始在广西开办食品贸易、电子商务、食品外包装等不同类型的企业，一边把文莱的肉类产品引进中国市场，一边将广西的水果、辣椒等农产品推向东盟市场。
中国跟东盟的那个政策，农业这一个板块的话呢，都是免税嘛。广西的话呢，注册公司的话很快就给批中国农副产品出到海外，物流的补贴让我有这个信心。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说，
近八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对接，包括政策、贸易、基础设施、这个货币，那么这一系列的融通、沟通、畅通，这个使得中国和东盟之间这个合作，这个有很好的一个基础来应对一些挑战、一些变化。
作为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广西，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广西很多企业都与东盟国家有着贸易合作往来，广西育柴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国内最早进入东南亚市场的发动机企业。
From newly developed by Yuchai, which has the advantag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igh degree integration.
在广西育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刘辉正通过手机视频给越南客商推介公司最新研发的燃料电池系统。
这个1到9月份吧，我们在克服了这个新冠疫情带来的这个人员流动减少，这个经贸受阻这个影响下，我们一共出口东盟国家大概1.65万台，同比增长了这个63.1%。
截至今年8月底，育柴在东盟国家市场累计出口量达26万台，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在2004年，育柴派刘辉驻越南办事处负责开拓当地发动机市场的时候，越南汽车市场被欧美日韩牢牢占据，对中国品牌的发动机并不信任。
刚到越南不久，我特意去拜访了一家当地的知名汽车企业，希望能够洽谈合作。对方的这个负责人他拒绝得很干脆，他说要在发动机这么核心的零部件上选中国品牌是难以接受的。
随着中国与东盟贸易交往的深入，广西育柴加大了开拓东盟市场的力度。为了让客户接受育柴产品，刘辉和团队多次进企业入车间，与越方工作人员一起钻车底，反复试验产品性能，并根据东南亚地区雨季较多的情况为客户提供改良的方法。一番沟通之后，越南客户尝试着在他们的汽车上使用育柴发动机。
从这2台开始，客户一试，哎，发现这个确实很不错啊，整个的他使用下来，这个可靠性啊，经济性啊，都比这个国际品牌要好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的从2台开始，逐步的到10台、20台、50台、100台，那么后面全部都成了我们的产品。
而受益于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货物贸易协议，东盟国家与中国约定对相关产品的关税进行下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企业在东盟市场的竞争力。
我们发动机以前的这个关税，出口到越南的关税大概是15%到20%之间。那么实施了这个自贸协定以后，发动机关税直接降到了5%。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东盟的客户在购买这个发动机的方面，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10%到15%。
除了降低关税，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版实施后，海关部门采用无纸化方式审核，原产地证可以自助打印，办理时间从原来的2天缩短至半天，中国与东盟的商品贸易往来也更加便捷高效。
许宁宁分析说，
中国与东盟汽车成员国具有 企业合作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比邻而居，双方交通便利，便于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管理，所以的话企业是合作起来很方便。第二的话，就双方啊建立的自由贸易关系，并且我们正在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双方开放市场，95%的商品实施零关税，这是非常重大的开放，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合作的条件。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去年10月15日，由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 RCEP。按计划 ，RCEP 将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分析认为，
它是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将横空出世。不仅使得我们的区域各国经济增长，区域整体的经济增长将得到有力的一个支撑，通过 RCEP 协定的实施，而且也会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各位听友，目前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最具活力的合作伙伴、最富内涵的战略伙伴，30年来，从对话关系、磋商伙伴、全面对话伙伴、战略伙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中国东盟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成果丰硕。双方30年不忘初心，未来仍将携手同行，把握大势，排除干扰，同享机遇，共创繁荣，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到实处。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必将迈出新的步伐，结出累累硕果。
环球华人，
各位听友，10月24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海峡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的提问。接下来，我们来听前方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
今天的国台办例行发布会持续了40多分钟，在这场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回答了记者提问的30多个问题，主要聚焦在大陆在统一问题上是否愿意等、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绝不止苏贞昌等3人、台湾远东集团违法违规被罚约4.74亿元，以及绝不允许支持台独者在大陆赚钱等等方面。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有耐心，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朱凤莲说，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当前台海紧张动荡的总根源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以美谋独，修宪谋独，在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谋独的本质，认清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以实际行动反对被台独裹挟，维护自身利益。针对此前大陆方面公布第一批台独顽固分子清单，苏贞昌、尤熙坤、吴钊燮3人在列，有舆论分析认为这只是第一批，之后可能会陆续公布其他台独顽固分子。朱凤莲对此表示，可以明确的是，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3人。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甚至声称对未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别着急，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朱凤莲表示，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根本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
好，感谢前方特派记者马小叶的介绍。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